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为什么
他要娶一个淫妇？
为什么
他要赎回不忠的妻子？
为什么
神还要用慈绳爱索牵引我们？
崩坏的时代，
希望何在？
你一直都在，从那一天直到现在。
重拾爱的应许，尽在
何西阿书。
是你的爱永远点陪着我现在。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我是苏小燕，
我是珊珊。
สวัสดีครับพ่อแม่พี่น้องเอ้ยมาอ่านพระคัมภีร์หนังสือบทโฮเซอากันเด้อ我是熊乐。
我感觉今天那个好长哦。
哦，对呀，因为今天是我的乡下话，所以说的比较详细一点啦。
哦，太开心了，希望不要吓到我们的新朋友、新组员呢。
哦，
就是在线上呢，请问您是？
各位好，大家好，我是张欣。
好开心，希望呢你以后多多来参与我们这个查经小组，欢迎欢迎张欣，希望呢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那么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何西阿书三章一节到五节，只有短短的几节经文，但是带出的信息是相当的丰富的。在出埃及记十五章谈到摩西的歌，那诗歌提到神要将以色列人领进去，栽在他产业的山上，也就是神为自己所造的住处。所以在那个时候已经有将神的子民比喻为树的观念。那何西亚呢也传递同样爱的信息。那上文二十三节说到神要将人栽在乐土上面归神所有，然后呢跟他们说，你是我的子民。不是我们人达到属灵生命的最高标准，而是神把我们引到他的身边。所以今天我们继续透过经文感受一下什么是神不变信实的爱。我们今天首先来回顾神给何西亚第一个吩咐，第一个吩咐是来自何西亚书一章二节。
好的，这里一章二节这样说的，耶和华初次与何西亚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受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
谢谢熊乐，我们听到一个很关键的动词，去娶。好，那么回到今天的经文三章一节，请珊珊帮我们读第一节的经文。
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
好，另外一个关键词是去爱。比较一下一章二节跟今天我们看的三章一节，从去娶到去爱，两个吩咐之间的变化让你看到什么呢？
嗯，去娶呢就是好像只是建立一个法律上的一个婚姻关系，但是去爱就不一样了，去爱就是出奇的高的要求，就是要付出真心，付出深刻的情感，两个完全不一样的要求。
一个是法律的关系，那么另外一个重点落在情感的尾声。
对，
原来何西亚呢没有离婚，也没有休了这个勾三搭四的女人，而是呢尽最大的能力挽回他的心，再去爱他。那希伯来原文呢是没有一个这个字的，并不是说爱另外一个淫妇，由始至终都是同一个人来的，都是那个割灭。所以呢从头到尾都是吩咐何西阿无条件爱那个伤透他的心完全不配的妻子， 诊断信息是从神责备以色列家拜偶像的堕落，然后我们看到神恒常不变的爱。我们今天读的是和合本，是吧？如果你再看新国际版呢，这两个版本都有就是他情人所爱这句话的，或者翻译成尽管别的男人爱着他。那换句话来说，淫妇既得到何西阿的爱，同时也得到情人的爱。我们从三个层面比较两种爱的区别，爱的性质、爱的动机还有结果。不如张欣，你跟我们分析一下爱的性质，这两种爱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觉得这个问题仔细的读这个经文才能够体察哈。爱和去取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就是去取有的时候会是责任，或者说是一个过程，但爱是真的是无条件的，不可爱的甚至是犯罪的啊，都要能够牺牲舍己的去包容体贴，或者去接纳，去无条件的去对他进行这样的一种关爱。哇，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可能爱的这个更大更包容，动机上不是考虑自己的或者是我发自本我的，而更多的是完全舍己的。
所以你说何西阿的爱是怎么样呢？像是旧伤是你给我带来的，情伤还没愈合，但我还是重新再爱你，就算曾经发生的事情很有可能会再发生。熊乐常常说的从头绿到脚嘛，
对啊，从头绿到脚趾头
可能何西阿将来也会再绿一次，但是不管以后，现在我还是去爱，像神爱他的子民那样，是基于他的属性，因为他施予恩典信实。好，这个是何西阿的爱，也是神的爱。那么刚才我也说，淫妇既得到何西阿的爱，也得到情人的爱。到底情人的爱是一种怎么样的爱呢？
情人的爱可能有的时候是一种感性的，可能就是完全属于本我的啊一种爱。还是有很深的差别吧，
更多是包含了双方的利益，还有很多的欲望，是比较低层次的爱。那么熊乐，你觉得情人的爱动机是什么？
当然就是私欲呢，动机是自私的。总之呢，我喜欢，我想跟你混在一起就混在一起，不管你的身份是什么，这一刻我要满足我就去满足。
情感优先于一切，大过一切。
对，欲望大过一切。
现在我爱我就爱，
是
也是属灵的淫乱，结果就只有背叛跟毁灭。耶和华以立约的爱爱以色列，那么以色列人爱的究竟是谁呢？为什么人往往会把爱投放在没有意义的对象上面呢？
哇，这个很薄情啊，
薄情，
我觉得很薄情。这个问题呢，就好像那些肥皂剧，妻子出轨了，然后丈夫就这样问他：啊，我给你穿得好，吃得好，你要去哪里玩，我有哪一次反对你的？然后啊，你怎么要去回报我啊？跟隔壁的老王混在一起，到底他哪里比我好啊？
好好笑，老王又出现了。
对啊，从头绿到脚趾头啊。
嗯，
真的，说到底，以色列民他们图的就是利益罢了。因为之前我们也讲过嘛，以色列民他们说了一些很离谱的事情，就是说今天我们的荣华富贵啊，所得到的东西都是巴黎给我们的。在这个大环境底下，每个人都是不是每个人啊，都是很多人都是在拜那个偶像嘛，就说哎，你去拜拜这个呗，可以保你平安了，拜拜这个呗，你就可以儿孙满堂啊，这样子。所以呢，他们也都有这样的意念，他们就觉得呢，信耶和华会受苦的，别人会对你不好的，不行。但是巴黎不同呢，献祭他，他会把我的农产物丰富，儿女满堂，生意良好。但是事实呢，给他们丰足的真的是巴黎吗？他们当然是忘了是耶和华神给他们呢。所以呢，说到底，以色列民就好像给那个渣男的甜言蜜语骗了。
给骗了，所以结局也是非常凄惨的。你说的对，古往今来都有很多功能性的偶像庙宇，像求财的去那个庙，求读书成绩好的去那个庙，求怀孕生子的又去另外一个庙。宗教交易就是我花钱供奉你，你要给我好处，满足我的需要。但是呢，反过来说，神对我们的爱是长阔高深的，我们怎么爱神呢？我们会不会像以色列人那样用一种情人的爱对待神呢？什么意思？就是我有需要我才求神，然后呢，我把神当作满足我欲望的工具。所以我们要守住的不应该是功利性的信仰。 那么人为什么往往会把爱投放在没有意义的对象上面呢？还有一个偶像是什么呢？就是内在的偶像，是自己。
嗯，
那么张欣，你同意吗？我们会不会把自己当成偶像呢？
同意，是的。有人说人就是一个天生的偶像的制造机，就是自己会制造很多很多种的偶像，因为人有很多的罪嘛，罪然后就有很多的欲望。比方说有的人可能因着这个欲望就是跟随那个撒旦的声音，这个是我应该得到的，这个爱应该是满足我的，刚才说的情人的爱，反正我就是为了我的私欲而为，然后这个时候就会像以色列人一样，那么听到了，哦，巴利，我拜巴利好了啊，有很多很多种这样的欲望的交易啊，我觉得就是这需要非常的警醒，要不然有的时候自己都不自知，觉得好像这种爱是应该我得到的一种感受啊，应该去追着他去跑，但是最后看来呢，那其实不是爱啊，可能就是欲望，或者叫所谓刚才咱们谈到的情人的爱，这个可能三分钟就过去了，而且给到的后果呢是很不好的后果。
嗯，可能你得到三分钟的满足热情，但是给你带来的后果可能是一生的，可能让你后悔一生的。除了形态，那些人造的假象会搞扰我们之外呢，更多的是心态。刚才张欣谈到的撒旦的诱惑，撒旦最厉害的是什么？他知道我们每个人的毛病，我们每个人软弱的地方，他就针对你的软弱呢，诱惑你，让你忘了神，让你跟神的性情越来越相违背的。所以我们要拒绝自己的意思，转为体贴神的意思啊。我们看到何西亚呢，真的跟以往一样，只要他听到神的吩咐，他就没有质疑，也没有逃避，而是去爱，之前去取，现在去爱，以行动表达爱。但是原来呢，你要挽回这段爱呢，你首先要把那个女人给赎回来。看一下经文，到底何西亚付出的银子大麦是不是一种象征的行动呢？
嗯，何西亚付出了实际的代价，是银子15舍克勒和大麦1赫梅尔半。这个我后来查了一下，是在利未记24章就说过，一个女子的估价是30舍克勒，然后何西阿付了15舍克勒，另外一半大麦没有银子了，直接用大麦去抵的，所以何西阿付的这个代价是一个合法的买回一个女子的代价，他就是合法的，就是按照一个律法上的要求把这个女子给买回来了。嗯，他有一个预表，就是说神救赎我们也是需要付一个代价，而且这个代价就是律法上要求的那个实际的代价，是一个合法的代价。
一赫梅尔是多少呢？像珊珊刚才说的，有的学者也认为是15舍克勒，那所以银子跟麦子加起来不就是30舍克勒，就相当于当时一个仆人的工价、仆人的代价，还有一个女人的工价。我们可以回到出埃及记、利未记，你看一下有关仆婢的条例，你就会知道了。好，一个勾三搭四的女人，你要挽回她的心，为什么要把她整个人赎回来呢？难道这段时间割灭她自甘堕落向巴利献身，难道做了妙计吗？还是说他卖身为奴，失去自由呢？我们从经文当中呢，看不到十足的理由的，不确定他是不是卖了给别人。但是重点在于何西亚要付上很大的代价才能挽回他的妻子，那是事实。那熊呢，你觉得值不值呢？
哇，这个
很难说，
很难说啊！赎回的那个价格呢？我再看一下资料呢。那个大麦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呢，如果我们看民数记第5章的话，说呢，如果丈夫怀疑妻子他出轨的话呢，应该要带着大麦去见祭司。
嗯，
因为呢，那是遗迹的数祭，也是纪念的数祭，使人记得罪孽。所以呢，这个看起来呢，现金加上那个大麦呢，除了是那个完整的赎价以外呢，背后也有就是记住这个女人呢其实是行淫的。所以呢，我就会想，嗯，重价赎她回来的那个意义呢很巨大的，不是说我赎了你回来我就可以忘记你之前做的所有事情，不是，而是那个大麦就是说呢，要记得你是因为做了这些事情，所以我才会把你赎回来的，我不是100%原谅你，或者是我们有一个新开始，但是不代表你之前做过的东西不存在哦，这个意思。
也不代表我今天把你赎回来你就不用悔改，不是代表掩盖了一切。那这个行动呢，预表耶稣基督的救赎，也将我们从罪和死亡的奴役当中买了回来。 割灭这个女人，你看她手里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她拿什么换取自由呢？什么也不能。但是唯有何西亚单方面的付出，这种爱临到一个不配的人身上，今天你临到你跟我，我们是什么？我们都是卑微的人身上。神对你的爱呢，从来都不是空洞的花言巧语，是信实可靠的，并且神采取了具体有代价的救赎行动。彼得前书1:18-19的教导说，要知道我们从传统的没有意义的生活中被救赎出来，不是靠经营那些会朽坏的东西，而是靠无瑕疵的代罪羔羊基督的宝血，是神用重价把我们赎回来的。刚才说何西亚用30舍克勒的价值把割灭赎回来。好，第三节，回到家以后，何西亚要求割灭受什么严格的限制呢？你能看得到背后的目的是什么呢？
经文当中是这样说，让他多日为其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像我也是这样。我想更多的是让他悔改吧，在这个过程当中悔改，承担当承担的责任，还是希望人能回转，转向神嘛。
趁着这个时间好好的去回转，因为现在你已经看不到你的情人了嘛，你的情人都在外面呢，你现在已经回到家了。大家可以留意，这里是何西亚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直接吩咐割灭，你当多日为我独居。我再读一个版本，是吕振中译本，怎么翻译呢？你应当为我过着静居守己的生活许多年日。那么希伯来原文的翻译是，你要多日与我同住。原意呢是没有单独的含义，不是把它关在一个房间里，你自己去反省吧，未必是这个意思。这个吩咐的重点是只有我跟你，只有何西亚跟割灭，没有别的男人了。所以呢，为了我，你要专心和我，就是你的丈夫在一起，归属于他。那么刚才张欣说，趁着这个时间呢，好好去反省悔悟，这个对割灭的生命会有带来什么改变呢？
一种更新吧，是吧？
是一种更新。嗯，好，珊珊你觉得呢？
趁着这个时候，哥们也可以远离这个试探的环境，然后断绝他以前的这个习性吧。我觉得对哥们是除了一个反省和悔改自己的机会，还是一个归零的机会，就是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然后和他旧的身份还有他旧的习惯断绝，然后重新为他和何西亚的一个关系做预备。
我们常常会觉得归零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是我做了那么多的事情，然后你按个按键，所有东西都要归零。但生命当中很多时候真的要归零，要重新去整理一下你的人生啊。何西亚说，我像你也是这样子，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婚姻当中管教约束的时期是一个预表的行动，象征什么？等下我们读到第四节，看一下背后的目的是什么。所以简单来说，他们要恢复夫妻二人的关系，两个人都要禁欲，好像呢暂时被剥夺了同房的权利，但正好通过这个时间去好好的反省。何西亚单方面的付出代价把这个女人赎回来，回到家以后呢，割灭也要配合接受严格的限制。好，那么神已经救赎了我们每个人，对吧？那么在神的救赎计划当中，我们要尽什么责任？我们要定下什么决心呢？
其实要说很容易，但是实行下来呢，真的不容易。我们说要四个字，远离淫行嘛，之前都说过，淫这个字中文的意思就是说过分的事情，在属灵的角度来说就是远离神的事情嘛。当我们人生的经验不多的时候呢，或者是信主的经验不多的时候呢，好像念口号一样，就说啊，我们要远离恶行，我们要远离罪。但是呢，想象一下，如果是关系破裂的两夫妇呢，要重新修补关系呢，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要承受多少的心碎，还有绝望、猜疑，还有愤怒，出轨者的内疚，被绿的人要放下过去，要全部都还存在的大前提底下，重新把盼望放在未来，其实这是非常疯狂的一件事情啊。有过出轨经验的妻子，丈夫要相信她不会再犯。在这个不是打入冷宫啊，是面壁思过的一段日子之后呢，即使自己多担心也不要再怀疑他，其实对于丈夫来说也都超级不容易啊。
但是神也愿意相信人，
是
他愿意给我们机会， 你刚才说的对，其实两方都有破碎的时候，但是神也愿意重新接纳我们。刚才你说不是喊口号，归信主之后呢，有很多事情我们要刻意的去避开，刻意看一下有哪些东西会让你跌倒，你就刻意的远离。我曾经在节目里头讲过的，我以前信主之前呢，我非常喜欢那种古怪的东西的，我很爱听那些灵异的节目的。但是信主之后呢，我没有100%戒掉这个坏习惯，但是我刻意不让自己去碰那些相关的节目，有的时候可能忍不住看了几分钟就会向神认错。所以我们要下定决心，在思想在行动上面转离罪恶的道，下定决心我要住在哪里呢？我要住在基督里，像枝子连于葡萄树。你想想看，一个人常常祷告，他常常被圣灵充满，别的东西那些不合乎神心意的意念就挤不进去，因为里头已经被圣灵充满了嘛，他们怎么能占据你的心呢？我们要求神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要专心爱他，回应他对我们那种长阔高深的爱。何西亚对割灭的吩咐背后有象征的意义，象征以色列的实况。第四节，请珊珊帮我们读一下第四节经文。
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祀，无柱像，无以福德，无家中的神像。
总共有多少个无啊？
六个。
对应的是以色列历史上的哪个时期呢？
被掳之后的时期到弥赛亚来临之前的那个时期。对于以色列来说是主前722年开始，但是对南国犹大来说，他们被掳的是主前586年。
南北国在不同的时期被掳，首先是北国，后来是南国。在赎回的过程当中，他们要先经历一段无君王、无领袖、无祭祀、无柱像、无以福德、无家中神像的生活，就是说任何军事、政治体系、异教都要被除灭尽净。那可以想想，到底在你的人生有没有经历过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呢？所有你从前以为的依靠通通都没有了。好，为什么独居的以色列人一定要经历这六无呢？我们来说说除灭净尽的必要性好吗？张欣，你先来分享，为什么一定要经历六无呢？
我觉得因为这六个相对应的，如果有的话呢，他们的依靠就没有拿去。从这几个维度当中，他们就会依靠偶像，依靠他们之前的这种习惯，必须得在彻底的拿走我们本来依靠的这些看上去好像很强大，之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这种交易的偶像的时候，我们才可能真正的归向神，真正的悔改，发自内心的这种归零。要不然我们还是坐在以前的那个椅子上，然后没有办法站起来，也没有办法重新走向下一个神的那把交椅，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个全部打碎，或者叫离开。比方说信主之前我们有很多的习惯，不管是看鬼电影还是听一些流行音乐等等等等，那个依赖形成依赖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会忘掉了神给我们的一些托付，所以说我们就一点点离开，彻底的离开那种环境，离开那种依靠，我们才可能从零开始。
像你说的，不离开不除尽的话，人是没办法到下一站的。我看今天的经文六五呢，为了根除以色列混杂的信仰，好像一个癌症病人那样，你一定要清除他身体所有坏的组织，那个人才有救。你说哎，不要除尽吧，留下一点点那就惨了。你留下一点点，很快他就会侵蚀你整个身体，连健康正常的细胞他都会侵蚀的。那个人呢，他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呢，我们说进入一个真空期里头，才会进行深刻的反思，才会想想到底偶像带给你什么，谁才是真神呢？有个名词呢，以弗德。以弗德是第一次出现在何西亚书的。以弗德是什么来的？
就是祭祀要穿的那个衣服上面的一部分。
嗯，大祭司要穿的外袍，祭司的职责。明天那集我们会更详细谈。他是带百姓求问神的，所以现在六无当中的无以弗德什么意思？ 象征神要关闭人求问神的渠道。你看士师记，以前我们查考过的士师的年代呢，以弗得变成无形的偶像。怎么说呢？有位士师，他叫基甸，他当时造了一件以弗得，8:27，结果以色列人就去膜拜那件以弗得，还行了淫乱呢。所以呢，利弗是神对他们的管教，必须要清除彻底，否则的话呢，他们是不能到达下一站的。好，那么第五节谈到利弗行动，以哪两个极有分量的动词告终呢？在第五节，他们可以从大卫王的后裔当中期盼一个怎么样的光景呢？首先来谈谈是哪两个动词呢？
第一个就是归回，第二个就是寻求啊。首先说归回吧，就是说呢，以色列他被掳之后呢，以后会回来嘛，就是我们看后面的书卷也都知道呢啊，后来的以色列民呢有两次比较大规模的回归运动的。然后后面呢，寻求呢，就是说他们回归以后的以色列人呢，在宗教上面还有信仰上面呢，政治上面的合而为一，不会再拜偶像了，他们唯一只会拜那个耶和华真神。然后呢，南北国那个时候是分裂的嘛，他们也再次合一，就是因为呢有一个救赎主的出现，然后他们就会再次的合一。
就像你说的，大卫王的后裔，按上下文理解，南北国要统一了，南北国要归属一位的首领，在各个方面都要忠于神。这篇信息就是将神统治的胜利跟大卫统治的复兴连在一起。刚才说两个非常有分量的动词，一个是归回，一个是寻求。我觉得两个动词呢，都有两面的意思的。那归回从消极来看，淫妇当初离开何西亚，转去追随他的情人，相对来说以色列转去投靠假神，结果出埃及的精力都白费了，现在又要重新被掳到其他国家做奴隶。可是呢，从积极来看呢，神是不断催促他们，哎，你们要回转呢，你们要忠于圣约，你们要记得自己原是神的子民。那寻求呢，一方面也能说他们追逐不好的对象，像巴利啊，像那些无形的偶像、有形的偶像那样，但是神永远都有一个期盼，就是他们有一个正确的寻求态度。我们说整集都在说何西亚付出很大的代价赎回那个不配的妻子，那基督也付上代价赎回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今天的信息3:1-5会不会加深你对救恩的理解呢？
有一个点就是说以色列人经历这个六无，就像哥面要经历那个独居这段时期，对我的启发就是好像人要是获得救恩，这个过程是一个必要的，不能跳过的过程。因为人里面的那些罪就是需要被炼净，需要被去除，神在我们生活中要让我们看到他们是不可靠的，就我们需要这么一个时期真正的认识到这一点，这是一个获得被救赎的一个不可替代的一个过程，让我去思考我的生活中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开展呢？
你会舍不得内在的偶像，不要全部把他们除尽，剩几个给我可以吗？但是神说不可以。在那个情况，没有比敬畏的心更适合悖逆的以色列人的。在管教的功课上面，他们也包括我们，要知道耶和华神的所事，知道巴利偶像的所非，我们要知道违背圣约的严重性，是每个人都不能够忽视的。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3:1-5，明天呢我们会进到4的经文。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珊珊，
我是熊乐，
我是张欣，
再见，
再见，
拜拜。
一步一步，在你慈爱深处，你的慈身一直带领。降服在你的爱中，我只要浸泡在你爱中，唯有耶稣能够满足我，让我安歇在你的怀中，定睛在你慈爱的面孔。哦，耶稣，你是我亲爱的朋友。